统治之旅第十八期。我们很快就会结束一些事情，在你们离开之前，我们会为你祝福。我们想把你交给圣灵，看看你以后想去哪里，我们会给你一些选择参考。从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开始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众人正听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，就再说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贵位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读经的时候要有画面感，这里有一个富贵人要去远方得国，然后再回来。于是他便叫了他的十个奴仆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中文翻译的是去做生意，原文是去占据。占据这个词是一个军事用词，根据去那里的占领军说法，它的意思是进去建立正义，或者用我们今天所说的军事术语来说，进去建立秩序并建立政府和行政法则。因此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占领军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公义、正义和审判正确地带到这片土地上。14到15节，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些领银子的奴仆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16到17节，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另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奴仆，你在最小的事上既是忠信的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耶稣这些话很有说服力，他说，我给了你一锭，我走后你没有偷懒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一直在工作，你赚的钱是我给你的十倍，这很好。然后他说，我要因为你在很少的事上忠心，正因为你在一定的事上忠心，现在我要让你管理十个城。注意，他没有说因为你很好，所以我要给你十锭，不，他说我要让你管理十个城。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的想法，他说的是领土，是有形的土地，预示人们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被安置在一个有形的城里。接着18节，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这人不像另一个人那么擅长做生意，没有另一个人做得好。注意，他们都得到了同样数目的银子，同样的本钱，但个人产生的效益不同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现在请注意相关性，十锭十座城，五锭五座城，这意味着这个比喻中给出银子的国王是公正的、公平的。他们有同样一定的启动本金，很公平，但一个带回了十倍的利润，另一个带回了五倍。注意，赚回五倍的人不是得到十座城的管理权，而是五座城，他们的结局不一样，你明白吗？这是耶稣所说关于天国的比喻，他说这就是天国的运作方式，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起点，你将来的奖赏取决于你如何使用我所给每一个人的，起点相同，结局各异，这很重要。20节，又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呢，你的一锭银子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这人一开始也被给予一锭银子，他说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存放的要提取，没有播种的要收割。注意这人对王的态度，你很严厉，你对我不公平，你来拿你没有存放的东西，来收割没有播种的东西，你不是一个公平的人。 注意他的态度，与前面两位完全不同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遇到过很多这样对待神的人，或者至少是这样谈论神的人。神不公平，我没有得到过这个，他没有给过我那个。如果他没有在这件事上供应我，怎么能期待我做这件事？不，你们大家的起点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比喻恰好说明神是多么的公平。那人给了每一个人一锭银子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数目并不是太多。他给了每一个人一些东西，然后让他们用这点东西去做出事情来，让他们向他展示他们能做什么。这几乎就是神对我们所做的。他说，这是我的名，我的灵，我的话语，我的力量，我的一切，包括恩赐等等，都在这里了。让我看看你们想用这些做什么，能用这些做什么，你想用这些东西走多远。22节，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存放的要提取，没有播种的要收割。意思是，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，这就是你对我的说法，这也将是你会从我得到的。他说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相信我是如此严厉严苛，那么你应该更加加倍努力工作，确保自己获利，但相反，你却把钱藏了起来。现在与你得到同样本金的人都有盈利，他们都赚了。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从他夺过这一锭来，给那有十锭的。现在我把同样的钱给了其他人，他们都赚了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你隐藏了才华，你隐藏了神给你的东西，你没有使用神给你的东西。神给了每个人一些东西，那么神给了每个人什么呢？他并没有给每个人同样的天赋，同样的个性。当我说天赋时，我指的不是属灵的恩赐，我指的是各种各样的才干。你知道，有些事情我并不擅长，所以搞砸了一些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尽量不去碰那些事，我尽量待在自己擅长的领域，尤其是在教会，我尽量在我有天赋的地方工作，在神赐予我特长的地方工作，让其他领域有天赋的人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工作。回到我们从他得到什么的事实，根据圣经，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度量，每个人都有信心的尺度，就像人的肌肉一样。人体的肌肉有一个精确的数字，639块。一个正常人从出生起就有相同数量的肌肉，但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，当人们到了30、40、50、60岁时，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得不一样，肌肉也会因为发育方式的不同和使用的不同而变得不一样。因此，每个人一开始都拥有相同的肌肉，这些肌肉是你的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展这些肌肉。但你要记住，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，神给了我们每个人同样度量的信心，所以我们的起点都是一样的。当主回来时，他要看你有多少信心，他期望你的信心增加，希望你能用他给你的东西创造出更多。如果神一开始给了我们同样多的信心，当他回来时，他会在每个人身上发现同样多的信心吗？不，有些人使用了他们的信心，有些人则没有。但他期待增加，这是关键，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见的。23节他说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接着他对站在旁边的人说，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从他夺过这一锭来，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这就是人的思想， 每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东西，我们应该平均分配。我不管你工作有多努力，我们都应该得到同样多的报酬。神的好处就是他很公平公正，如果你认真对待，他是一个机会均等的雇主。然而，我们可以保证均等的机会，但不能保证均等的结果，因为你不能保证均等的付出。我们现在撇开政治不谈，神的想法，即使他是神，根据耶稣的比喻，他也会认为应该把那个什么也没有做之人的东西拿走，给那勤奋工作的人。这并不是说你不能施以援手或帮助别人，也不是说你不能拥有财物之类的事情。但在这里要注意，耶稣甚至在26节继续展开这种思想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就是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到这里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的国度。背景是法利赛人等认为神的国会立即降临。耶稣用这个比喻来修正这种说法。他说国王来了又走了，过一段时间又再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将寻找增长。他们以为耶稣来到地上会立即建立王国，他自己成为地上王国的国王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耶稣来了，将等量的信心交给他的仆人，然后离开。他再来时，他希望看到我们的信心增加，并带来增长。有人说，神的心很严厉，我不想犯错，我只想坐在这里，将神给我的东西收藏好就行了。耶稣说，去占领，直到我来。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到我回来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出去，殷勤做工，扩张领地。他回来时会说，我给了你一锭，你一锭，你也有一锭。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笔钱的？好样的，你一锭变十锭，取铜制十座城。嘿，你不是个好商人，但你确实增加了，五锭也不错，你可以管五座城。但现在看看另一个人。王梅说，别担心，你已经努力了。其实他只是把银子藏了起来，连事都没事，他什么也没做，可能被生活的琐事等等缠住了，也许没有想太多关于属灵的事情。他想的是，我得谋生，我每周打卡，我祷告过，还和某位名牧握了手，我应该能妥妥地进天国。但当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会看着那人说，把我给他的那锭银子夺回来给我，把他给那个赚了更多钱的人，现在把他拉出去杀了。这话听起来很刺耳，但如果耶稣使用这样的术语，他所说的事情必定很严重。别掉以轻信，他回来的时候确实会用他口中的剑实行杀戮，他将用铁杖统治。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，铁腕统治只会困扰那些生活不正当的人，这正是执法的本意。执法不应该对行善的人构成威胁，而只应该针对作恶的人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带着他的奖赏来，每个人的奖赏都在他手里，你得到的奖赏与你付出的努力相等。耶稣是公正的，他不偏待人，他不会把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人捧上天，他会把那些按照他说的去做的人捧上天。他要高举那些按他说的话去做之人，那些占领直到他来的时候之人，把他们高举起来，把十座城、五座城放在他们手上，或者五十座城也未可知，不知道在哪里，但这又何妨？你现在要弄清楚的很简单，你的领域或责任范围是什么？约翰·卫斯理说，全世界都是我要负责的教区， 为了我将要得到的世界，我要到全世界去。他当时的确有尽力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不是说你一定马上要跳进去对一个国家负责，从你拥有的开始去占据。以从一定开始，他们都从一定开始，三个人中有两个增值了，这意味着成长。所以真正的关键首先是你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，你还剩下多少时间，然后你要算出在你剩下的时间里你能完成多少事情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人们说，伙计，听起来好像你只注重工作。不不，我不只注重工作，但是因为我得救了，我就要开始做得救后该做的工作。我有能力做我该做的事，对我来说，我能够去做而不去做就是罪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对他就是罪了。我们以前讨论过耶稣在这方面说的话，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实行的，好比一个精明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和虫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是立基在磐石上。他说狂风会来，暴雨将至，太阳底下的一切都会试图阻止你做你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，但只要磐石不倒，你的房子就不会倒塌。无论如何，你都必须决定去做。总是找借口想理由设置的人就会被拦截。如果你总是找借口说别人可能得不到医治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每次你为别人祷告时，这个借口都会出现。所以你必须能够说，没有任何借口，我必须完成这项工作。主给了我信心，我有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现在就看我们如何决定。我这周分享的都是圣经，这是真理。我把圣经读给你们听，告诉你们经文的意思。你们听到后必须决定自己要怎么做。你们怎么做才能真正证明我来这里是有益于天国，还是在浪费我和天国的时间？老实说，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传道，但我相信你们，相信这里团队所做的一切。我知道你们在乎人，我知道约翰·雷克热爱波特兰，希望在这里看到福音广传，看到增长。我不相信神放弃了波特兰，因为罪在那里增多，恩典就更洋溢了。我和你将看到变化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是那种如果你想让我扫地，一定要派我扫那些很脏地方。我不喜欢扫很干净的地板，地板上没有一堆灰尘，扫完之后看不出做了什么。当我扫地时，我想看到我的扫把扫出的踪迹，我想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想看出显著的效果。尽管波特兰一直很黑暗，或正在变暗，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怎么做，都会清出一堆东西，很容易就能看到改变。也许你看不出你做的所有工作，但你会看到它结出的果实。让我告诉你，那些如此愤怒、如此受伤或如此渴望看到改变的人们，他们接受福音的时机已经成熟，只是他们现在不知道。他们对宗教来没有兴趣，但他们对福音已经准备好了，因为福音能为他们提供他们所寻求的自由、祝福和平安。但你必须想出如何把福音与他们联系起来，这样他们才会听你的。你们在这里，或无论你们在哪里，你都可以有所作为。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这一信息所带来的增值。你们没有不同，大家都有同样的一定本金。现在让我们看看你会如何做投资。我们还会回来，你们是我们家庭的一员，我们会常常回来，尽我们所能的帮助和支持这里为天国所做的一切。 当我回来时，我会寻求增长。不是说我是主，但我期待增长。这样我才能说你们做得很好，他会很高兴。或者我不得不告诉你们，赶快忙起来，因为这回比上回离那日更近了。请好好权衡一下。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这份事工，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做事，这都是好事。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提供帮助。很显然，我们坚信这个信息，坚信神赐予了我们这个运行系统。早在约翰·卫斯理传道时，他和另一个名叫乔治·惠特·菲尔德的传道人几乎同时传道。他们是好朋友，但他们的神学观点却截然相反。约翰·卫斯理是亚米念派，这意味着他相信自由意志，而乔治·惠特·菲尔德是加尔文主义者，也就是预定派。选择在于神，个人对此无能为力。这两个人的观点完全相反，但他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他们没有因此而分裂。当约翰·卫斯理开始布道时，他被赶出了他的教会。他的父亲曾是那家英国教会的牧师，葬在原教会的墓地里。他被赶出教会后，他走到父亲的墓前，站在墓碑上布道。那家教会的人说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他说，这是我家的财产，我可以在这里布道。所以他在他原来的教堂外面，在门外布道。第一次见到有人真这么做，所有其他传道人都很生气，说他有损牧师的尊严。但他还是放胆传道，并赢得了许多灵魂，这太神奇了。当时人们认为那不是正确的方式，不应该这么做，带着贬义地称他们为卫理公会教徒。但约翰·卫斯理说，我们必须让人们有份基督的身体。他成立了一些被称之为班组或社团、圣社三种不同的聚会类型，因为他们不被允许成立教会，他们不是英格兰教会的一部分。他实际上并没有脱离英国教会，只是被踢了出来。但他并不想另起宗派，所以成立了这些小团体。每个小组都有不同的目的，你必须去一个小组做一些特定的事情，完成之后你会得到一张票，你必须凭票才能进入下一个小组。想象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。当有人到了门口，他们说，你必须先同意要承认你的罪，说出这一周在哪里有失败，然后允许我们为你祷告，你自己也要祷告，我们彼此祷告。你是否同意这些条件？同意接受任何训诫、责备或任何东西。同意后就会被允许进来。做完上面这一切后，就能得到一张票去参加下一个聚会。现在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在门口遇见你，对你说，首先你必须到这个大厅的这个房间跟我们聚会，你要在那里承认你的罪，我们会对付你犯的罪。结束后，我们给你一张票，然后你才可以参加真正的会议。我想，大多数基督徒连第一个都不会去，更别说第二个了。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。卫斯理他们在全英国设立了这些团契，在英格兰各地燃起火焰，并改变了英格兰。与此同时，法国正在经历一场大革命，这场革命摧毁了法国，它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英国。据说英国没有发生革命的原因会是约翰和查尔斯·卫斯理两兄弟。他们的社团武装了人们，他们知道什么是正义、正确的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他们不屈服于法国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人们说，实际上是约翰·卫斯理和查尔斯·卫斯理拯救了英国，这就是他们的遗产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在建立教会之初，甚至不能带人领圣餐，不能给人施洗等等，因为他们不属英国教会，所有这些事都必须通过一个公认教会的牧师来做。他们当时遇到很多麻烦，人们对他们做了各种疯狂的事情。 恶意批评、拆毁他们的房子等。约翰·卫斯理不断地建立各种家庭式小组，今天我们称之为生命小组，有些人甚至称之为细胞小组之类的。乔治·惠特菲尔德是一个更好的传道人。据说他站在外面讲道，虽然没有扩音系统，但5英里外的人都能听到。他们说他讲道的声音很大，但无论一个人的声音有多大，必须在完全正确的环境下，声音才能传到5英里之外。我个人相信，当他传道时，是圣灵、天使之类放大了他的声音，让他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。他的足迹遍布英国和美国。有人曾问过惠特菲尔德，你觉得约翰·卫斯理怎么样？惠特菲尔德说，我兄弟约翰做得对，他在英格兰各地建立了自己的卫理公会小团体，而我们的公会却是一盘散沙。乔治·惠特菲尔德说，一年后我们回到曾经传道的任何地方，都找不到我们当初所得信徒的踪迹，因为他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，没有建立家庭小组，所以人们就随之消散了。奥斯本也有同样的看见。奥斯本在非洲和印度布道时，成千上万的人得救了。他告诉人们去加入当地教会。一年后回去，当地教会说没有看到任何增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实际把人们和教会联系起来，人们不知道如何彼此建立联系。于是 T.L. 奥斯本开始用投影仪、电视放映机来拍摄材料。他们拿着放映机，带着成吨的资料，把它们散发出去，帮助在各处建立教堂。他们曾在一个树上挂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教堂在此聚会。人们在不同的时间聚集在树下做礼拜，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全部，但他们有团体。所以当他再过一年回来时，教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壮大了，因为有了秩序和组织。我之所以说这些，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把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必要性。许多人听到我们的信息后，会回到他们的母教会，而他们的母教会不接受这个信息，他们会被赶出那个教会，或者不得不自己离开那个教会。他们会写信告诉我，他们很孤单，没有任何团契。于是我开始祷告问神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随后，神真的在一夜之间制定了我们所说的生活团队的整个计划。神说，你们需要这样做，这样建立，砰砰砰。我看着甚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了。我们几年前就开始了。我先把这个计划交给一个人，他们什么也没做。6个月后，他们离开了，又把它还给我。接着另一个人接手，是同样的结果，再一个还是一事无成。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把人们联系起来，但这事从未真正成型。最后大约3年前，澳大利亚的乔治·埃尔热斯来了，他领受了信息，并开始和我一起旅行。我们一拍即合。我说我没时间做这个，我需要专注在信息的传达上，你需要领导生命团队。他接受了这个任务。从那时起，生命团队开始成倍的增长。他工作很努力，做得很好。他和扎克·佩莱一起创建了网站，相关内容都在网站里。人们只要访问该网站，就会被引导完成所有步骤。神在正确的时间安排了正确的人，他们知道该做什么。现在这些生命团队正在成长，正在倍增，正在发展，几乎是自我运转。人们可以每天24小时随时加入，进入网站就可以开始进入系统，甚至不需要有人在现场指导他们。目前，我们的生活团队已经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，他们在不断壮大。对我来说，如果我起初有生活团队或生活小组，相信我， 我一直在寻找相信同样信息的人，但外面没有多少人。我开始的时候没有其他人，如果有，我保证我会联系上，因为人多力量大。就像哈蒙德主教说的，单独的香蕉会先被吃掉，这就是我们要记住的方式。如果你还不是生活团队的成员，如果你想要一个生活团队，无论你是在本地还是来自外地，我强烈建议你联系我们，我们会很高兴与你连接。欢迎你去网站注册，我们会将你们和当地组员连接起来。事实上，我们正在做一份地图，标识了所有生活团队的位置。我在意的不是在哪里有多少我们的生命团队，而是哪里没有我们的生命团队。当我看到有地方还是空白，我会有意识地去那里设置一些东西，让生命小组在那里成长。所以，我强烈建议你们与生命小组建立联系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你可以和维他利·扎克谈谈，他们会告诉你们有关信息。如果你不打算用这个信息做任何事情，那么这些聚会对你的唯一益处就是看到谁谁谁得到了医治。如果你只对这个有兴趣，其实我们都有录像可以看。但这不是神派我来这里的原因。我本可以在达拉斯录制这次的信息。我来这里是因为神想在这里做一些事情。我们越能让更多的人联系起来，他就越能得到增长。加入生命团队是完全免费的，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成长，帮助你保持强大。当你们人数增加，你就会变得更强大。当你与人见面并建立起关系时，一切都会改变。好，你们这个周末有收获吗？我期待下次再来时看到增长。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能来，感谢你们坐在这里聆听，希望你们能吸收这些并融入其中。如果有什么我们能为你做的，请告诉我们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神祝福你们。